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十四节说，若基督没有复活，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，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。到底主的受难与复活跟我们的生命有什么关系呢？请听真道分解2010年受难复活节特辑，郑子民牧师主讲，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。
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，欢迎您收听真道分解2010年复活节的特辑，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。我就是郑子民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已经来到第四讲，今天的主题是做新造的人。经文呢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四到十七节。我们希望在这次复活节的特辑当中，一方面呢，我们纪念主耶稣他为我们从死里复活，另一方面呢，我们也希望我们能够学着主的样式也从死里复活，有一个新的生命。过复活节在西方人呢有一个习惯，就是送复活蛋，因为呢鸡蛋呢在西方人的文化里边代表了新生。那我们在纪念主耶稣复活的同时呢，我们也盼望与主一起复活，一起有一个新的生命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就来一起谈谈怎么样在基督里做一个新造的人。我们先把时间交给李兰老师，请他为我们读出今天的经文，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四到十七节。
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四节到十七节，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，因我们想，一人既替众人死，众人就都死了，并且他替众人死，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，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。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认人了，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，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。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
谢谢李兰老师。这段经文一开始说，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，今天我们爱主，今天我们侍奉主，都是因为基督的爱激励我们。我发现呢，在我们当中啊，不同的人信主呢有不同的态度，有人信主以后非常的爱主，但是也有人信主以后啊会不冷不热，有些人信主以后非常热心的侍奉主，但是呢也有人好像在拜偶像，胡事不登三宝殿。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别呢？我相信啊，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对主的认识。有些人虽然是信主，但是呢却信得糊里糊涂的，根本不知道自己在信什么，所以呢就好像一些拜偶像的人一样，在那里拜耶稣，但是不知道耶稣是谁。也有些人刚好相反，他们头脑里有满脑子的知识，那对圣经呢也熟得不得了，但是呢这些知识只是知识，却没有能够有生命的配合，也就是这些知识只是停留在头脑里，根本没有化成他的生命。 那也有些人呢，是叫做盲目的热心呢、哎呀，好像是一个很热心的基督徒，但是呢，热心一过，信仰也都没有了。我也发现呢，很多异端的信徒啊，就是这样的热心，他们盲目的热心，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热心，以为是爱主，但是呢，其实是帮倒忙。所以今天弟兄姊妹，我们要做一个对信仰认真的基督徒，做一个真正认识主的基督徒。怎么样做一个真正认识主的基督徒呢？我觉得首先呢，我们先要认识自己，我们自己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？我们自己以前是一个罪人，以前是一个面临死亡的人，现在呢，现在是主耶稣把我们拯救了，我们是一个得救的人，是蒙了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的人。我们认识了自己，还要认识主，因为是主耶稣基督的救恩让我们脱离了罪恶，脱离了死亡，有今天一个新的生命。所以这些呢，不单单是头脑里的一些的知识，而是希望真的弟兄姊妹，我们每个人都亲身的经历主的救恩，亲身的经历主的大爱，亲身的经历主的赦免。我们只有认识主的爱，我们才会被主的爱所激励，才会去爱主，才会去好好的侍奉主。保罗说，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，原来他自己啊，就是被主的爱所激励，成为主的使徒，一生劳苦的为主工作，一直到最后的一刻。保罗他本来呢，是一个逼迫基督徒的人，那他见到基督徒啊，他就恨得咬牙切齿，恨不得呢把他们都杀光了，所以呢他就从大祭司那里拿来一个许可证啊，就希望呢要把那些基督徒都抓起来。但是神怜悯他，神呼召他，神拯救他，神也使用他，他在大马色的路上，神的光照他，结果呢他在那里认罪悔改，归向了主。所以保罗深深的体会到主的爱，主啊，你为什么这么爱我？为什么以前我这么反对你，你还要爱我，还要拯救我呢？所以保罗就是被主的爱所激励。保罗的侍奉不再是为个人的利益，保罗的侍奉也不是盲目的热忱，保罗侍奉主，他是被主的爱所激励，这种爱让他呢努力的来侍奉主，他把福音一直传到罗马整个的帝国。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有没有被主的爱所激励呢？我们被主的爱所激励，首先呢，我们要认识主的爱到底是怎么样的一种爱。保罗说，依我们想啊，一人既替众人死，众人就都死了。原来呢，主的爱是替我们牺牲的爱。本来我们因为罪啊，都要死亡，都要灭亡，但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死了。罗马书五章七到八节这么说，为一人死是少有的，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，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。这个世界有没有人会为别人死的呢？可能是有的。在四川地震当中啊，我们就听到一个很动人的故事，一个妈妈为了保护自己的孩子，她自己死的时候还手里紧紧地抱住自己的孩子，正是因为她的保护，这个孩子活了下来。那我也知道一个真人真事啊，就是一个侄女，她为了救姑妈的命，她把自己的肝呢捐了一半给姑妈。哎呀，你说这个是不是一个 牺牲的爱呢？当然，今天也有不少人捐血哈，那他也不知道这个血捐来了会给谁用。那我的女儿呢，刚刚够16岁，她就去捐血哈。但是捐血其实对自己的身体的伤害是不大的。那如果威胁到自己的生命，那很少人呢就会愿意去帮助陌生人了，更不要说是自己的死对头了。但这个就是我们神的伟大之处了。当人类反对神，不听神的话，甚至攻击神的时候，神反而差遣他的独生儿子来到这个世界，为了救我们，死在十字架上。主耶稣的爱对我们来说可能是无法理解的，为什么神你要这样的爱我们呢？但是不管怎么样，神的爱却是实实在在的。那我就听过一个故事啊，就是呢在南美洲啊有一个族呢叫奥卡族，那这个族呢是野蛮人。后来呢就有5个美国的年轻人，他们希望呢向这个奥卡族的人来传福音，于是呢就到他们当中去，开始呢是用飞机来送一些食物给他们。那么有了好的关系呢，他们就以为呢可以进到他们当中去，但没想到在他们当中的时候呢，就因为可能他们之间语言不能够沟通啊，被误会，结果被他们杀害了。那后来在这个5个青年人的当中啊，有一个青年的姐姐，还有另外一个青年他的妻子啊，他们知道，哎呀，我们的家人为了奥卡族听到福音，牺牲了自己宝贵的年轻的生命，现在我们一定要把福音传给奥卡族的人，才能够达成这5位青年人的心愿。于是他们就继续的努力的工作，嘿，真的是感谢神为他们开路哈。后来整个奥卡族的人都归向了主。你说这5位年轻人是不是很伟大呢？他们为了爱这些奥卡族的人，当他们被杀害的时候，他们本来身上有枪，但是却没有反抗。我觉得这2位姊妹啊，就是一位姐姐跟一位太太，他们更伟大。杀了他们的弟弟，他们的丈夫，对他们来讲是他们的仇人，但是为了福音的缘故，他却照样的爱他们，照样的努力的向他们传福音，最后整个的民族的人都归向了主。神就是这样爱我们，神他不计较我们怎么样反对他，但是神的心愿是通过他儿子的血我们可以归向他。那神的爱感动了这5位的年轻人，也感动了这2位的姊妹，所以他们以基督的爱为榜样，他们受基督的爱的激励，就能够把福音传给奥卡族的人了。保罗继续说，并且他替众人死，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而活，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而活。今天主耶稣他拯救了我们，我们不能够再为自己而活了。以前我们犯罪，以前我们因为犯罪，其实我们已经死了。现在活着的，已经不再是以前犯罪的我了。以前犯罪的我已经死了，现在活着的，那是因为主的拯救，把我们从死亡当中拯救出来。所以现在活着的是一个新的生命，所以我们不能够再为自己而活了。今天我们接受主耶稣基督的救恩，那就是一个生命重心的转移。以前我们是以自我为中心，什么都是我我我我我，现在呢我们要以基督为中心， 思想，基督他是怎么想的呢？他要我做什么呢？以前我们是为自己而活，生命只是看着自己，现在我们要为主而活。我们为主而活，是为那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而活。我们的主替我们死了，本来死的那个应当是我们，现在主耶稣他却替我们死了，难道我们不应当为主而活吗？有一部电影呢很有名哈，叫做《拯救大兵瑞恩》。那这部影片呢就讲述了在二次大战期间呢，米勒上尉率领了一支8个人的小分队呢深入敌后，去寻找空降部队的一名士兵叫詹姆斯·瑞恩的。那这个詹姆斯·瑞恩呢是家中4兄弟当中最小的，而他的3个哥哥相继已经在战争当中阵亡了。那那位马歇尔将军呢怕这个独苗就是剩下了这个弟弟呢再出意外，使伤心的母亲绝望了，于是呢就做出了一个决定，要不惜任何的代价将这个唯一的儿子送还母亲身边。那在战场当中找一名士兵，那不仅仅是漫无边际的寻找，而且呢还要时时刻刻的面临生命的危险。然而士兵的使命感还有战争的需要呢，使米勒为了完成任务啊不惜牺牲自己的性命。当这个米勒他生命快要结束的时候，他就在瑞恩的耳边这样说，不要辜负了大家的期望啊，一定要活下去啊。那这句临终的遗言呢就影响着瑞恩的一生，要做一个好人，要做一个正直的人，因为他的生命是用6个人的生命换回来的。今天我们的生命也是我们的主耶稣用他的生命的代价换回来的，那我们应当怎么样做呢？我们应当为主而活，我们要活出主的样式来。我们的主他不仅替我们死了，我们主他也替我们复活了。主耶稣在被钉十字架以后第3天从死里复活，因为他是神，他战胜了死亡，他是为我们战胜了死亡，他是为我们而复活。所以今天呢因着主耶稣基督，我们也有了复活的盼望，而且呢我们这个复活的盼望为我们带来一个复活的生命。所以我们今天为主而活，就是为那位为我们复活的主而活。以前我们的生命是没有盼望的，所以等待我们的就是死亡，那除了吃喝享受那就没有别的盼望了，因为明天就要死了。但是我们的主他已经为我们复活了，所以我们今天是一个有盼望的人了。所以我们今天啊要活出一个有盼望的人生，让我们的生命成为有意义的生命，让我们的生命成为荣神益人的生命。保罗接着说啊，所以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认人了。今天世界上的人多半都是凭外貌认人，还有些有人有钱呢、啊、有人有地位啊就受人的尊重，有些人有学问呢、啊、有身份呢、啊、嘿别人也会对他好一点，那样子长得好看呢、啊、穿得时髦啊，还别人就多一点尊重他。有的时候我们做基督徒啊可能也会凭外貌认人，在教会里边谁更有地位啊，谁更会讲属灵的话啊，谁会背很多圣经的金句啊。但是我们的神是看人的内心的，我们要有生命的改变跟这些外貌来相称。 你在教会当中有地位，你要有好的生命来相称。你会讲属灵的话，也需要有好的生命跟你属灵的话相称。你会背圣经的金句，这些金句要活在你的生命的当中。神是不看外表的，神是看人内心的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千万不要戴着面具来做基督徒，我们要做一个真正的属灵的基督徒。装作一个属灵的样子是没有意义的。真正的属灵的基督徒是真正认识主耶稣基督，与他有生命的关系，活出生命见证的基督徒。所以在这里保罗劝勉我们说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那这是一句非常重要的经文，我希望弟兄姊妹我们都把它背下来。在格林多后书的5:17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首先我们要在基督里，因为在基督里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认识神的爱，因为只有主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的大爱把神的爱真正的表现出来，也只有在基督里我们才能够真正的经历神的爱。今天我们接受了主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，我们从心里边接受他做我们生命的主，我们就会经历到神赦免我们的罪，改变我们生命这样的大爱。在基督里我们也才能够真正的建立与神亲密的关系。若不是主耶稣他代替我们的罪，今天我们仍然在罪中，我们仍然与神没有关系。所以我们今天成为一个新造的人，只有在基督里才能够成为一个新造的人。那什么是新造的人呢？新造的人不是修修补补的旧人，这里不好去修一下，那里不好去修一下。在这里告诉我们说，新造的人就是旧的人已经死了，现在的我是一个全新的我，是一个新造的人。你有没有看过那些做瓦器的过程啊？有些杯子啊、花盆啊等等，那他们有一个台在那里转，然后呢上面有泥，那你呢就把它做成一个形状，是你想要的形状。有的是做坏了呢，他们就把它整个的完全的毁掉，然后呢再重新的开始做哈，就是这样。那我们呢，以前是因为罪整个的生命都坏了，现在呢神把我们造成一个新人。那这个新人呢是按照神的形象，按照神的样式造成的。本来神造我们就是按照神的形象跟样式造的，但是呢因为罪的缘故，我们就亏缺了神的荣耀。那今天因着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呢，他在把我们重新的造成神自己的样式，神自己的形象，就是说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要彰显出神的荣耀来。旧事已过，也就是以前的事情都过去了，犯罪的日子已经过去了，伤害人的日子已经过去了，受伤害的日子已经过去了。神拯救了我们，医治了我们，所以呢我们要把以前的事情都处理干净了，再不要留下任何的尾巴，然后呢我们就开始一个新的生活。这就好像一个流浪的孩子啊，本来呢在外边有很多不好的习惯，穿的衣服也很破，吃的东西也很破，后来呢被一个国王领到王宫里边，那国王就跟他说，现在你是王子了，那你以前流浪生活的一切都过去了，你现在要做一个新人了。所以今天我们都好像这个流浪的孩子， 以前过着一个流浪的生活，现在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把我们接到他的家里边，希望我们开始一个新的生活，新的生命。那我们就按照神的要求开始这个新生活。弟兄姊妹，让我们思想神的爱，让我们被神的爱所激励，让我们开始一个新的生活，与人有一个新的人际关系，爱人，关心人，让我们有新的价值观，新的道德观，不再犯罪，不再以这个世界上的物质为我们追求的对象，让我们过一个荣神益人的生命。荣耀主的名。